啊，我说从前有个日正时代的老保证啊，就是现在的村长呢，他不大会讲日本话，他到日本人来那边呢，日本人请这个保证吃饭，村长呢去吃饭，他喝酒喝多了，吃不消了，不能再喝了啊，他不大会讲日本话，他是不要酒了，他说沙克奈沙克奈沙克奈，他是不要酒了，他说沙克奈。哦，这个日本的主人呢、啊，他气死了，我的酒那么多，为什么塞给他呀？他不想喝酒，那你塞给他吧。他说我的酒很多啊，他不上阿鲁油，上去他不上阿鲁油，哪里上去那个？啊，一打的酒拿出来给他看，你怎么说我没酒啊？我酒多得很啊，怎么说没有酒啊？实际上他说沙克伊拉奈，沙克伊拉奈就是不要了，他吃不消了，没有办法再吃了。他不说沙克伊拉奈，他说沙克奈，这糟糕了，沙克奈是没有酒，沙克伊拉奈是不要酒。就差了这么一点点啊，好像我从前的读认识这本书啊，有很多小孩子的笑话很多了。一个读书的小学生，他没有去上学，一去上学，隔一天、第二天去了，这个老师是日本人啊，就问他啊，意思是问他说你昨天怎么没来啊？他昨天是害病啊，害病不能来，他又说那个病的名词啊，就是。台湾有一句话说的哑狗杀了，他说昨天我是一路老师那种表情你卡卡里马斯达，我是一路老师那种表情你卡卡里马斯达，听起来好笑啊，大家都笑，莫名其妙不晓得他讲什么，但是那个日本人听不懂啊，我是一路老师那种表情你卡卡里马斯达，这是很好笑的笑话啊，他不晓得这个病的名字叫做什么啊，他就把那个一个字一个字翻啊，哑巴欧西啊，狗一奴啊，啥子呢？哦，病是病体，哎，这样凑起来成一句话，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没办法听懂啊啊，其他的同学听了，大家都笑起来。所以，如果不是自己本行话。除掉说笑话以外，旁的没有多大帮助啊。假如你真正要讲佛法啊，发生这种情况也是很困难的。民国37年，我接近慈航法师，那个时候本省人很多都不懂国语了，当然是日本话比较懂了啊。那个时候的圆明法师啊，他懂了一点点日本话，那么他讲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恐怕同学们听不懂，那个时候不再翻译了。那么他恐怕同学听他的话听不懂啊，他经常会听一些日本话，他的这个日本话的声音呢、啊、都用得很重啊，哇大哭死你哇，哦，大家一听就都笑起来了，对不对？听到他，他如果说我哇大哭死你哇，大家都笑起来，听不懂他的讲的什么东西，他不要加还好，加上一些日本话反而难懂了。从前我指导他也是这样啊，他恐怕台湾不懂他的话，那么他有的说，哎，我也会讲客家话呀，我也会客家话，他讲什么呢？多咯多咯，实际上这也不是客家话，他说他是客家话，那么根本听讲出来人家不懂，所以像这种情况，假如你不是这种不是讲这种话的，你要把你的意思要表达，那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因此菩萨他这个在般若智慧上讲经说法，这个口音非常重要，口音很重要，假如他这个言辞不能变了，不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很困难。有人有内才没有外才啊，写文章很会写，讲不出来。有人有外才没内才啊，讲得很好，写不起来，没有办法写。像圆圆的话是他有内才有外才，行也写得好，讲也讲得好，这是很难得，很不容易得到的。有许多法师写得很好，你叫他讲发生困难了啊。我很多法师我都亲近过啊，有一位法师在讲经，他演讲了，不是讲经了，他上台讲课的时候，演讲的时候啊，他很有趣的，他就是站不稳了， 他没有办法站在哪里，他就是站在台上啊，他是从这边摸过摸到那边，由这那边摸到这边，就是摸台子，摸台子。因此这个学生呢、啊、都会给这个老师们起一些绰号啊，这是摸台子法，摸台子的法则就是台子摸过来摸过去。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啊，他坐在那里讲，他坐不稳，他老是身体要摇，身体必定要摇。你叫他坐停下来不摇，不可能，他必定要摇。那么这一摇，人家叫时钟法师。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讲，不但是要话讲好，外面的表态风度都很重要。假如你有一点点小毛病讲起来那么人家就只是看你这个好笑的地方，你讲的好的道理人家都忘掉，都没注意听到。所以这个讲的方法也很重要，讲的态度表现的风度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菩萨必定要求言辞辩了菩萨所以求不为大众，未欲分别真实法故，这第八，不要有大众为的位这五种部位上次讲过了。那么在大众讲话的时候，最怕呀没有胆量。假如你没有胆量会位于大众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把道理表达出来。菩萨所以求不为大众，在大众说话的时候不会有不为之心，没有大众为的位那么他为了希望能够分别真实的佛法，他心里没有不畏那么胆量很大很坚定的心，能够把道理大声的发扬出来，这才是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你想要讲要把它讲好就很困难了。所以这个学习演讲的人经常会发生这种困难没有人的时候讲得很好。从前我在清净寺老的时候，同学之中有一位他就是胆量最小。他平常时他道理很懂，可是你叫他上台讲他就发生困难了，没有办法上台讲。一上台看到人那么多，他一害怕，三分就去掉一分了，人家一鼓掌又鼓掉一分了，三分只剩下一分，本来有三分吗害怕就去掉一分，剩下三分之二，一鼓掌又鼓掉一分，剩下三分之一。那等一会呢，一害怕一发抖讲不出来了，一分也没有，结果就没有办法两分钟也没讲到就下台了。那你道理再多，有大众委的位，没有办法讲。所以从前我在亲近慈老的时候慈老他训练学生，他就用要他尽量都讲有一次附近的乡下有一个庙会，大庙会很多很多人的地方在办庙会的时候人很多迟到就把这学生通通带去，带到那个办庙会的地方去，他就这样子画小圈圈这里有几十个人，来你到这边来讲，那边有几十个人，来你到这边来讲，就这样子分一个人讲几十个几十个，这样分开来训练他，叫他这个学习讲。等到他真正叫这个学生登台学习讲的时候，看你如果是能讲的话，那你得小心啊。有的时候他会叫你上台之后给你定下题目，我就给他下了这么一次功夫。有一次圆光寺来了好多客人都是客家人，那一天晚上他要同学演讲给他听，当然就是抓到我了，客家人嘛。那么这个听众都坐好了讲堂里坐好了那么老法师就说要介绍把我介绍好，就把我搬出来叫我上台。上台他不让我自己定题目，他事先说过你不能定题目等我上台了，他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叫你讲你自己不能定题目，让你上台了才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叫你按照这个题目讲你要锻炼有这么一种功夫。假如你没有功夫的话，他上去等到你上台了，他题目定下来你讲不出来，那不是闹笑话 他题目定下来，当然他也知道，师父说是知子莫若父啊，那么知徒也莫若师了，那么他是老师，他知道他的学生的程度到哪里，他就按照我的程度写出来的题目，我正好讲多少，讲一点半钟，就他定下题目，叫你好好的讲，要有这种功夫，那么讲起来才能自由发挥，否则会处处发生困难。所以菩萨第八要求这个无大众位，才能够把真实的佛法分别清楚啊，说给大众听。休息十分钟再讲。